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7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85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发正念，大法神迹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2日。2014年9月份，我所住县市有八位同修先后被当地公安局刑警大队及610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监狱，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小妹。我现住的地方与老家县市距离相隔100多公里，坐公交车往返路程三个多小时。于是我就和老家同修约好，每天晚上11到12点发一个小时的正念，每两周再与同修整体配合，白天到当地公安局、610、检察院、法院等单位讲真相，发真相信。真相信都是我现在所在地协调同修写的，还有一位老年协调同修自己下载一些有关给公检法院讲真相的多种类资料。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下，我与同修们配合，并亲自送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官手里。这里主要想写出我与当地同修配合发好正念，所见大法神迹的展现，与同修共勉。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很多人发正念在敷衍，你要不清理干净你身体中的这些东西，你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可是那些东西一念就灭没了，你就是正念不足，正念就出不来，就不起作用。对照师父讲的法，我们向内修自己，认为这场劫难看似是我们现世八位同修的难，其实是我们现世整体同修的劫难，不是我们帮同修，而是同修在帮我们。法理清了，做事就顺了。发正念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之一，非常重要，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必须做好。我们整体反复学习明慧网2005年3月10日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明确发正念的要求和要领。一，发正念的基点正了，事就顺了。发正念的基点要摆正，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迫害，为了解决同修不被迫害而除恶发正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私的。基点站在所有被旧势力安排来参与迫害大法的生命都不对大法犯罪，从中共的谎言中解脱出来，从而得救。基点是为他的，这是师父要的。二，分清是师父的安排还是旧势力的安排。所有不符合大法法理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旧势力安排的，不是师父安排的。那些肉体上的迫害，被关押牢狱里，被迫流离失所中，经济上的迫害，也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我无论做了什么错事，我都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大法是圆融的，会自动修补。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你在行为上做到了，选择大法，选择师父，把一切交给师父来安排，也就是在行为上做到了对旧势力安排的最彻底的不承认，对旧势力安排的全盘否定，师父就一定为你做主。正念一出，层层邪恶生命与因素 会瞬间解体，一念扭转乾坤。谁扭转的乾坤？是师父做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正念到了，师父就会帮你，这时大法就会显神迹。2014年10月的一天，八位同修陆续在当地县法院被开庭。开庭那天，我和小妹的大儿子随律师一起走进法庭，只限两人，其他同修只能在外面。在同修没来之前，我默默发正念，彻底解体整个法院，另外空间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把这里所有的警察与众生都从中共邪灵与中共邪党的谎言中解脱出来。当天各村书记、镇政府去了很多人旁听，不让他们对大法、对师父犯罪，从而得救。当法官、律师、同修进入法庭后，法庭上空另外空间真是正邪大战。律师言辞明确地说，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当法官问话时，同修答，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他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的。真善人怎么是邪教呢？国家发布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法官一言不发，只听律师辩护。这时，我看见一只大手从空中落在法庭上面，把整个法庭罩住，然后看见抓住一只大网往上提。定睛一看，大网里面装的全是蛇，大小都有，小蛇还能从大网缝隙往外看。再往上一看，这不是师父的手吗？大手无边，看不到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神奇的是，外面老年协调同修与家人及其他同修对外面警察讲真相。610头子告诉他们说，某某快出来了，你们进去看看他吧。当小妹出来时，外面协调同修及其他同修和家人都进了法院内，与小妹同修见了面。那一刻，我们的心都凝聚一起，只在心里默默说，谢谢师父，佛恩浩荡，师父无所不能。2014年10月份，同修案卷到了地级市中级法院，本市协调同修和我配合到市中级法院讲真相和邮真相信。中级法院检查搜身很严，连小包都不让带。我两次随律师去，法官只接见律师，我只能在大厅中默默发正念，彻底解体市中级法院另外空间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这里所有的警察、法官与众生都不对大法犯罪，都能从中共邪灵、中共邪党的谎言中解脱出来，从而得救。然后念发正念的口诀，让这件事情像有利于正实法、有利于世人得救、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迫害的方向发展，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时无意中向上一看，法院大楼另外空间从上而下，从里到外黑乎乎的，漆黑一片，旁边有一口井，井很深，里头有一个小人，像小虫子一样在里面爬来爬去的。再仔细一看，这不是某某法官吗？我在井口上面对他说，你不是某某法官吗？怎么掉井里了？快上来吧。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能救你出来。他摇了摇头，说他不信。再往前看，这口井旁边还有一口更大的井，里面全是蛇， 都是黑色的，意念中有怕心，不敢再往前走了。就在这一瞬间，师父的正法口诀从高空中飘了下来，直接把那个最大的蛇洞封住定住，只有两条小蛇头还在外面趴在井口。一阵清风过去，小蛇头被风一吹，吃一下化成灰没了。再看大洞里面的蛇都化成灰了，什么也不是。正法口诀威力无比，师父无所不能。后来我悟道，到终极法院去，我心里有怕心，师父让我看到这些是鼓励我，增强我的正念、正信、正悟。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我。三，在看守所黑窝外发正念。同修被关在看守所期间，我每周去一次看守所发正念。看守所在一座小山上，后面有一条大的公路，我每次都绕着小山走到公路上边，发大约一个小时正念。后来正念越来越强，身体越来越高大。有一次看到自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佛，低头一看，看守所像一只小蚂蚁，在我的脚拇指下面，不够法轮一转的。再往空中看，师父是一尊神圣威严巨大的佛，自己也在师父的脚拇指下面，想用自己的右手去摸一摸师父的脚拇指，怎么也摸不着。师父的脚拇指都高大无比，师父的身体在另外空间，一层比一层大，巨大无比，看不到边。再往前一看，看守所上空有一台顶天立地、高大无比的推土机缓缓降落下来，前面有一个一眼看不到边的推土斗，后面是一个无比大的耙子，推土机一推一拉，瞬间把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看守所推得平平整整，变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转眼树木茂密高大，鲜花盛开，小麦、玉米、大豆各种作物成方成方的，整齐有序，山川河流盛况空前，美丽极了。远处的大海、碧蓝海水瞬间退潮了，水是那么的清澈透明，水中各种动物都看得见，海边上的沙粒细腻无比，看上去像浅黄色布那么平静。在远处的海边，沙粒上有两排荧光闪闪的，像是做衣服用的大针，晶体净亮闪光，长长的，粗粗的，一根根排放得整整齐齐的，但数量不多。我在一根一根的数，念着针针针，金针针金。师父在转法轮讲的法在脑子里闪现，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今天写到这里，我忽然悟到，师父让我看到看守所另外空间美丽殊胜的景象，是看守所外面和里面同修配合，给警察、犯人、所有明真相得救之人展现了大法的美好，不同层次看到不同的展现。借此机会也把同修小妹在看守所讲真相是60人得救的事讲出来，是律师分两次把得救人数告诉给我。我当时和本市协调同修说了，我说律师只能烧出数字，不能烧名单，怎么办？协调同修说，咱们无法上网发表，师父知道就行了。大意不是原话。今天写出来不是显示自己如何，意在提醒同修要用心发正念，什么问题 都会烟消云散。有诗在，有法在，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以上是我在自己所在层次看到悟到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看清执着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2日。我们知道要修炼就会遇到磨难，可是每当磨难来的时候，我却总是不能像修炼人一样去面对，放下执着心，提高上来。第一部分，找执着心。我知道自己的妒忌心也很强，平时也总是会注意，心里有不高兴了，就问自己是不是妒忌了，是不是又愤愤不平了，还是又瞧不上人家了，一般情况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几周前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问自己，怎么样，还好吧？感觉当时没动什么心，但是有一种极度的失落感一下子照在了心上。一下提不起劲来了，满脑子的负面想法，又感觉自己快炸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强烈的抑制不住的念头往上翻。我还找了同修想发泄一下自己，同修提醒我，那是妒忌心，要分清它，别被它带动了，别常忍心太重了，要明白我们在做的事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我或者求名求利。同修一提醒，当时自己冷静下来了，在心里不停地背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句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慢慢的，表面上看起来平静了，但是自己心里清楚，那一股隐隐的气恨还在那里，但当时没有向内去找他。接下来的一星期里，我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但是每天早上醒来都感觉到那股气压得自己很难受，不好的念头不停地在脑子里翻滚，而我只是强忍，然后逃避不去想它，假装它过去了，我想就这样用时间来淡化它。可是修炼是严肃的，应该去的执着心没去，那怎么能行呢？而且我这样长期地躲开它，其实已经把它滋养得很大了，要想提高，那就必须要找到它，去掉它。周末参加线上学法，我虽然在学法，可是那不好的东西已经非常的强烈，根本没法静下心来学法。期间有外地的同修发来一条短信，学完法后打开一看，说觉得自己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殊不知一切都是自己修去执着后师父给予的，自己能做什么都是自己的修炼状态决定的，修好了师父会给予一切，而不是自己带着人心观念想得就能得到的。可惜当时我不悟，不但没找自己，反而反面去理解，就回信说那什么也不让我做了，是不是修得太差了，没法提高了。我感觉当时的自己再也承受不住了，委屈愤懑到了极点。我起身去找同修交流， 要将我这一个星期的不满与委屈悉数道出。同修听完后，给我念了一段师父在瑞士法会上的一段讲法。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这些执着恰恰像强大的锁头一样锁着你，在你前进的路上，每一把锁你都得把它打开，打不开它就锁着你，迷着你，你就看不到真相。而且你在通向返本归真这条路上，你打不开这些锁，你就走不过去，这就是关。你所执着的一切，这就是你的障碍。在修炼中所要遇到的这些关，其实那也是你自己的难。我利用它的目的，就是打开你执着的锁，教你能够看到真相，使你的思想能够得到升华。同修劝我，还得回头看看，是什么根本的执着在阻挡你，是不是还有怨恨心。当我听到这三个字，我一下子好像清醒过来，刚才的那些情绪一下停止了。对，就是怨恨心，我一下看到了它，所有的这些让我不好受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它。我为什么会难受，就是我对那件事那个人有很深的怨恨。为什么老不说我好，为什么从来不肯定我做的，为什么我付出了却得不到回应等等。眼里看到的都是我如何比别人付出的多，而别人如何比我得到的多，愤愤不平的怨天尤人，而且还要对那事那人下一番负面的评论，觉得这人是如何的不堪，如果有机会还要报复一下，让他也难过一下。想到这里真是被自己吓到，这些念头在常人中都不是一个好人，而我是一个修炼人，却还保留着这样不好的念头，不赶紧去除。回家后，我静下心来，继续找我还有哪些不好的念头，发现自己还有党文化中的走极端，好大喜功，喜欢听好听的，喜欢用恶意去揣测别人，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愤愤不平、求名求利、显示心、证实自我、情、色欲心等等。我把找到的每个心写在纸上，最后数了一下有29个，想想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在身上带着，我能舒服吗？放下笔，我去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第二部分，修自己。第二天去上班，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和前一天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了那些负面不好的念头。在看那件事和人的时候，我平淡了，即使有负面的想法出来，我也可以看到它，并抑制它，不再想下去。但是新一波的考验马上又来了，公司的网络安全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时是我负责做的设定，那么有问题首先就是找我。可是这次的问题不是我一个门外汉可以解决的，因为我平时老是觉得自己很行，这也行那也行，觉得自己很特别，为求名老想证实自我，总喜欢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厉害能耐，现在当头一棒，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还想把事情推给别人，借口说自己也只是懂点皮毛。因为主管要求在我能想到的点上把问题都提前想好和如何解决，别等到发生了问题才来解决就晚了。而我却理解为是主管对我工作的否定，还气得不行，觉得就是做得多错得多，没有想到这也是让我来提高的。最后结论是，要么花大价钱请人来解决，要么问问原厂是否有解决办法。而网络上有相同问题的都是花重金请人解决，那我们怎么办呢？只好发正念，请师傅帮忙，然后看看原厂能否帮忙解决问题。冷静下来之后，我明白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肯定也是有我要修的和提高的。于是每天中午抽15分钟发正念，并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因为是有系统漏洞才会遇到这个问题，那自己哪里有漏呢？系统没有及时升级也是关键问题，是不是自己也应该升级提高了，不能老是停滞不前了。我又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与时间，也针对我前几天找到的那些执着心 和自己的空间场发正念，晚上又参加线上的学各地讲法，白天遇到的事都对照自己，看是否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有就马上正念改正。静下来的时候，找在这件事上我还有什么执着，发现还有不愿配合，不愿放低自己，不愿成就别人，争强好胜，表现自己，求认同和赞扬的虚荣，只想自己好，不想别人超过我，和看到别人有能力，不能为别人高兴等等，又找出了一堆，继续发正念，清除他们。期间，原厂也尝试远端连线，但是都不成功。白天我也几次主动发邮件询问，如何配合解决问题，但没有回复。一天晚上，收到一封邮件，请我尝试他们提供的可能有效的秘药。当时我看到时，我脑子里很平静，我知道这肯定行，这是师父给的，谢谢师父。第二天去公司一试，果然成功了。写稿过程中还发现了事情发生了，我还得主动的去配合，主动的找自己，主动去修才行，不能老是等着师父来给我解决。结语：过去的几周里经历的这些事，让我更加的清楚了，要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遇到的再小事也得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与我无关是绝对不会让我遇到的。协调同修还打来电话叫我交流，我也明白是师父叫我把这些不好的心给曝光出来，让我可以走好以后修炼的路。有一天大家一起练进攻，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腿也不痛，我决定继续做下去。我一直觉得我的妒忌心总是很难去，好像总也不能看到别人有好事替别人高兴。在那天打坐中，我明白了，项目中或者团队里出现了有能力的人，或者同修的工作得到上级的认可，我真的可以为他们高兴了，因为那对项目对团队都是好事，这样才能使团队提高，才会使项目做得更好，起到更好的讲真相、证实法的作用。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打开了，有能量流出来。在写交流文章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好的心还在反映出来，特别是证实自我和显示心。我知道，这是我接下来要注重修去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男女有别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3日。十年前，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时候，同修通过渠道给我送纸条，让我向内找，罗列了几条，其中有一条是有没有色心。 其实我一直对这方面要求很严。修炼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断了色欲，虽然当时只有30出头，后来因为受迫害，丈夫与我离异，我也从未想过再婚的问题，我怎么能有色心呢？既然同修提出来，就不是偶然的，我不断地向内找。有一个流离失所的单身男同修说我对他有意思，我很生气，其实我很讨厌他，这也是情，根本就不可能对他有什么想法。我也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我没有任何过格的语言和行为。我想啊想啊，因为对他有过帮助，对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来说可能会想入非非，我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我想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男女交往一定要有度，如果给同修造成错觉，其实也是对同修不负责任，给他修炼路上人为的制造障碍。帮助流离失所的同修责无旁贷，但一定要把握尺度，不能像帮助同性同修一样，毕竟男女有别。以前个人感觉修大法了，不会有那些想法了，也没有把异性当异性，只是当成同修了，这就是大漏。因为我们还在常人中修炼，做事得符合常人的理，男女毕竟有别，不是给人看，是给神看，人看不见的事神都有记载，得规范人的礼仪。我突然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为什么讲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一层含义。一个修炼有素的人在人中一定是有礼有节的，现在的人都不懂得传统的礼仪了。细找下去发现有很多不在法上的地方，比如外地同修或本地的男同修，很多都愿意跟我联系，表面看是正念强，办事利索，其实背后都有旧势力安插的因素。人中讲的异性相吸，或者男女共事做起来很顺，其实这些都是变异的观念，不知不觉就会走偏。有一个阶段，我都成了专门搞接待的了，各种正式法的事都来找我，项目越搞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不自觉的已经偏离法了，天天忙着做事，法也学不进去了。直到后来出事，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出来后，我在这方面多次反思，向内找，不能说没有这个色心就可以随意交往。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艺术团的学生平时男女之间都不让他们随便接触的，神韵就是标准，我要按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基本上切断了一切不需要联系的异性同修，正法进程走到今天，其实对我们的要求是更高了，对异性的任何好感都是色心，每一丝每一念都得用法衡量。还有一件事对我也很有触动，因为被骚扰，我就多次给派出所的人讲真相，毛警察明白真相后也三退了，而且对我表现得很友好，也帮了一些忙。有一次我因别的同修出事找他了解情况，并进一步讲真相，临结束时他含蓄地向我表示好感，表达了暧昧，我当时没反应过来，顺口说了一些打岔的话，回来一想，不对呀，他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虽然不会接受，但心里还有一丝美滋滋的感觉。后来向内找，这不就是色心吗？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自己空间场没有这些败物，就不会招来这些不好的东西。有时不自觉地回忆起他说的话，其实都是色魔控制人说的，并不是人真正的思想。我想这些魔话不就是招魔吗？后来毛警察被控制又来骚扰我一次，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旧势力是不把人当人的，利用完就毁掉，让大法弟子犯下错误的同时，也毁掉这些生命。我得真正为众生负责，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我不断地排斥这些不好的念头，不断地纯净自己，修自己，这关也就平稳地过去了。只要在人中，人都是有情的，时间长了都会生出感情，叫日久生情。虽然不会犯这些低级错误，但是思想本身就是物质，时间长了也会起干扰作用。所以庙里修炼避开了这些东西。我们虽然在常人中修炼，没有必须做的事，还是不接触为好。我没有任何常人中的异性朋友，也不让任何异性到我家，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人独居，不能破坏人的这层礼。就是亲戚之间也不单独与异性交往，同修之间也是一样，同性之间能解决的事不找异性，不得已找异性同修，也尽量有第三者在场。就是坐同一辆车，不论年龄辈分，尽量不在一排同坐，就是他坐前排我坐后排，他坐后排我坐前排。过去男女交往在一个房间，都要把门打开避嫌。古人对男女交往是很严格的，我一直很注意这方面，还有如此多的问题，是现代变异了的观念，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了。我逐渐地理解了古人讲的避色如避见，所以一定注意男女有别，这也是给未来留下的。在这么多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中，一次也没有发生过意外，虽然有惊但都无险，这不能不说和自己的修为有关系。只要在法中，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不在法中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才能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路，才能救更多的人。尤其在男女有别这个问题上更是大忌。个人的一点浅悟，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天目所见谈修炼者的自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5日。编著：天目看到的都是在个人自己当时所在的那个层次中看到的，受层次限制，看到的并非绝对真理，但是因为眼见为实，所以这些人说话往往容易说得很绝对，同时因为如此，其他一些同修对天目所见很反感， 反对起来也容易走另一个极端。其实大家都应该以法为师，理智对待。修炼没有捷径，但路上有很多机缘和陷阱。曾经遇到一位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之中，难以超脱，因故牵动了周围很多同修的心。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也不明显。其中有几位同修特意向外地一位天目开着修的同修请教这位病业同修的情况，希望对其有所帮助。这位开着修的同修告诉他们病业同修有大蟒附体，使大家很震惊。病业同修虽然病业缠身多年，但不像有附体的样子啊。这件事在同修中造成了一定的波动。这让我想起来自己多年前经历的事。我天目偶尔能看见，但运用的不是那么自如。多年前我的岳母同修因病业而离世，当时我们几个同修都在帮他发正念，我清楚地看到岳母同修离世的全过程。妻子虽然修炼，但母女情深，非常难过。为了安慰妻子和同修，我就把岳母同修带着果位圆满离世，师父法身来接他的全过程说了出来。本意是为了告诉同修们，修炼一定有正果，人表面的离世不是真正的死亡，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空间生存而已。因为说得很详细，导致妻子同修认为我也是开着修呢，所以就问了很多问题，我也尽量安慰。时间一长产生依赖，一有什么问题妻子就要我看一看。最后我也烦了，严肃地对他说，别问我了，我也不是你的工具，开天目的人也不是给你干这个的。虽然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仍然记忆犹新。鉴于我的亲身经历，发现那几位关心病业同修的同修也存在这种不好的依赖心理，总想找天目开着修的同修看一看。其实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尽管也有很多交流文章讨论过这种现象，但这不是交流可以阻止的。也确实有一些人喜欢表现自己，甚至到处跟人说自己是开着修的，从而满足自己的执着心。那位给病业同修看出有附体，自己无意中成了几位好事者的工具，同时又造了口业，我觉得很不应该这么做。如果看错了，就是在祸乱人心，如果看对了，对病业同修会是巨大打击，病业也许会更重。试想一位修炼20多年的人在难中出不来，突然有一天别人告诉他有附体，他能受得了吗？这么做对谁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我不是天目开着修的，但是在修炼过程中也有一些经历与大家共同切磋。一，看到另外空间的事情该如何对待呢？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修炼人开天目后，看到在正法过程中师父为他付出很多，身体受到巨大伤害，此人看到师父受伤如此严重，就下定决心不修了。我听到这个故事很震惊，天目开了之后看到的景象还是需要有悟性啊，不能乱悟啊。通常情况下我看到什么景象都要对照转法轮和师父其他讲法，悟一悟师父有没有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再根据师父的大法分辨真假，体会其中的内涵。如果在大法中没有依据，就不需要悟，或者是假象。对于听到其他同修讲到另外空间的事情，也是这样用法来衡量。而上述那位不修了的人，完全是人情的认识。如果我看到这种景象，我会这么想，师父为度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那么我作为师父的弟子也应该珍惜师父为弟子的无私无我的付出。师父为救度众生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弟子继承师父的救度精神，而不是怕师父受苦而放弃修炼，否则师父不是白白付出了吗？20多年来师父救度大法弟子，在正法过程中造就了无数敢于为真理为众生可以付出一切的释迦牟尼耶稣， 都是在继承师父的救度精神啊。这里面同时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很多天目开着修的人，在看到什么景象后，不是以师父的大法角度悟道，不是以大法为标准，而是以看到的景象为标准，以看到的景象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偏离法的情况。因为有些景象是假象，有些景象是旧势力干扰而演化出来，用于毁掉修炼人的，并不是真善忍大法。那位不修的人在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偏激的因素，被旧势力利用，他看到的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无论真假，在偏激思想的逻辑中，就让他认为不修大法才对得起师父，从而使自己脱离了大法。二，开天目同修如何处理与同修的交往呢？修炼离不开修炼环境和群体，总会有天目开着与不开的人，形成依赖心也难以避免，需要各自守好心性。看到交流中有很多天目开着修的文章，写生命轮回得法不易，正法进程轰轰烈烈，突破修炼难关，破除邪恶干扰，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如果通过另外空间的变化鼓励同修精进，证实大法多救人，确实是一件大好事。通常情况下，如果我看到什么能鼓励同修的事情，对同修有帮助的，才会说出来，自己也不会起执着心。如看到同修们组织起来去监狱等迫害场所发正念，整体形成一个大莲花，说了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但是有时候连这也要注意修口。曾经有一次，同修们在一起发正念，我看到很多人都有了恭祝，其实修炼人开始修炼后都有，就跟大家说了，马上就有一位同修问谁的恭祝是白色的，我当时就意识到引起了同修的攀比心理，根本不该说这件事，以后再看到什么景象就不再当场讲了，遇到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时机再讲，不引起执着又对人有帮助才能讲出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很多事情应该多为对方着想，天目开的同修多想想怎么帮助同修精进提高层次，天目未开的同修多想想别让人产生执着，自己别有依赖心，不给显示心市场，遇到问题多在法上修法上悟，这样才是正悟正理。天目开的同修也需自重，不要有意无意的成了看另外空间的工具，不知不觉的起到干扰作用就不好了。天目未开的同修能够以法为大，不以另外空间为大，就会减少干扰，提高分辨能力，理智清醒，正念对待。修炼人要信师信法，这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具体要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融炼在我们的思想中。特别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面临的不只是个人的业力干扰，还有另外空间许许多多的外来干扰，都会影响我们的修炼和救人。而所谓的悟性更多的表现，在我们遇到问题时能不能用大法去衡量，能不能发现自己在面对诱惑时的及时修正自己。修炼人要自重，既不被干扰又不干扰别人。以上只是自己的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